道歉应包含的七个要素。杰克和吉尔的生活是美国梦的真实写照，工作稳定，家庭美满，两个孩子身体健康，婚姻也平静地走到了第十一个年头。然而，杰克表面的成功之下，存在一个问题：如果有什么事情不顺心，他就会大发雷霆，甚至在家人面前发泄，吉尔也会生气，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闷闷不乐。这种拼命忍住的怒气，其实和她丈夫大发脾气没什么区别，都一样丑陋。在怒火中燃烧的时候，他们都说过不该说的话，也做过不该做的事。关系中的这一痛处，促使他们寻求婚姻辅导的帮助。在辅导中，一位圣经辅导员带他们看了一些经文，这帮助他们意识到，愤怒的心才是他们关系中冲突的根源。虽然杰克和吉尔都是基督徒，但是之前他们从未认识到这一点。杰克之前认为自己会发脾气是自己的成长环境造成的，而吉尔会烦躁易怒，则是因为他每月例假时荷尔蒙的影响。但是他们现在愿意处理自己身上的罪，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忽视愤怒这一问题，因为将问题置之不理，只会带来更多麻烦。被伤害过的关系，如果需要得到恢复，那关键的一点就是，做错事的一方必须向对方承认自己造成的伤害，这一步也可以被称为道歉。本文包含了道歉的步骤及内容，具体来讲，完整的道歉应当包含七部分。这一理念是由《和平之子》的作者肯·桑迪所提出的。道歉是一门艺术，道歉也需要谦卑。但是，我们常常只是飞快地咕弄一句对不起，或者就说，这事儿翻篇吧，行吗？就算了。这些道歉不仅仅毫无意义，没法带来真正的饶恕，反而还有可能加深怨恨。那么，更恰当的道歉方式又是怎样呢？让我们来看一下道歉应该包含的七个元素。一，向每个冒犯到的人都道歉。首先，向神认罪。然后向冒犯到的每个人都认罪。肯·桑迪区分了心理犯罪和行为犯罪。心理犯罪是在你的思想里的，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别人，因此你只要向神认罪就可以了。但是通常我们犯罪不会仅仅停留在心里，而是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上。比如，当吉尔心里对杰克有愤怒的时候，他很少会直接和杰克谈论这件事。与此相反，他会变得恼怒，也会在言语上刺伤杰克和孩子们。在辅导中，他学到自己需要为发脾气而向他们所有人认罪，也寻求他们的饶恕。二，避免使用如果、但是、或许这类的词语。使用这些词语的话，道歉的意义就被抵消了。因为这些词语要么把过错转移到别人身上，要么就用来减少自己的负罪感。绝佳的一个例子就是，如果我让你不开心了，那对不起。我们常常这样道歉， 但是，看到吗？小小的一个词语，如果完全破坏了道歉的意义。这个词暗含的意思就是，道歉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事情。有口无心的道歉还包括，我本来是不应该生气的，但是我很累啊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但是你也有不对。三，道歉要具体。道歉的时候越具体越好。不要说我昨天就像混蛋一样，而是说我把你当成出气筒了。照顾孩子让我承受了很大压力，但是我不应该因此批评你，唠叨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具体陈述你是如何违背了神的旨意。当你具体说出自己的错误，强调自己哪里需要改变的时候，对方更容易对你的道歉做出积极的回应。四，理解对方受到的伤害。正确的理解的态度应当是，我昨晚很晚才回家，我知道你肯定很害怕，或者是我的网页浏览记录里有黄色网站，你肯定很受伤也很生气。想要道歉有效有意义，你就必须让对方看到你也很懊悔，当然必须是出自真心的懊悔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，如果是虚情假意的道歉，谁都能看穿，根本起不到作用，反而可能会使情况更糟糕。五，接受后果。温斯顿·史密斯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告诉我们饶恕其实很容易。曾经有人划伤了他太太的车，于是在挡风玻璃上留下了字条道歉，并且表示愿意承担维修的费用。打了几个电话，去了一趟修车厂之后，车修好了，肇事者也寄来了支票，一切都风平浪静地过去了。对方承认自己做错了事，并且承担了后果。在圣经里，我们也能读到类似的例子。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就是税吏长撒该，他曾经爬到树上去看耶稣。他悔改道歉的令人信服之处在于，他愿意偿还他曾讹诈的人。当他遇到耶稣之后，他宣布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并且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你越愿意补偿自己所造成的伤害，你的道歉就越可信。六，改变你的行为。在辅导中，杰克和吉尔开始明白，他们的怒气来自于自私的心。杰克希望有平静祥和，吉尔渴望得到舒适。杰克学会了从罪恶的私欲里悔改，不再让怒气控制自己，而是要接受神赦免的恩典。同样，吉尔也明白了自己之前对丈夫心怀苦毒，现在她在信心中悔改，归向耶稣。在他们都向神认罪，感谢神赦免他们的罪之后，他们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。其中第一个改变就是他们都用爱心说诚实话。第二个就是他们不计算人的恶。第三个就是快快的听。桑迪推荐我们把打算在行为上做出的改变都写出来，因为这样表明你是认真对待这件事，至少愿意花时间计划该如何做出改变。 他也建议写下具体客观的目标，这样就能直观地看到自己是否离真心道歉的目标越来越近。七，请求饶恕，也给对方时间。通常来说，如果你完成了前六步，当你问你愿意饶恕我吗的时候，对方会饶恕你，这个问题本身就代表你已经道完歉了，轮到对方来回应你了。虽然圣经上教导信徒要彼此饶恕，但是有的时候要饶恕人是很难的，特别是伤口很深的话，就更需要花点时间。桑迪的建议是这样的，如果你感觉到你伤害的人还没有准备好饶恕你，那你可以说，我知道我深深地伤害了你，我也理解你为什么不愿意饶恕我，我希望过一阵子你会愿意饶恕我，因为我非常盼望我们能和好，同时我也会为你祷告，我会全力尽快修补我造成的伤害。如果有什么事是我可以为你做的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假如你说了这番话之后还是迟迟没有得到对方的饶恕，那你可能要回到前六步，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完全做好了道歉的每一步。然而也有可能是对方不理解圣经上关于饶恕的概念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也许需要谦卑自己，向对方解释这些，或者你也可以向牧师或者值得信任的基督徒朋友寻求帮助。并不是每次道歉都需要所有的步骤，但是如果伤害很深，或者是长久积累的各种冒犯，那么用这完整的七步就是明智的选择了。不过不要让这些步骤本身成为一种仪式。桑迪本人也曾陷入这一误区，他曾经这样分享，我之前按照这七步来道歉，仅仅是为了让自己不再有负罪的重担，也只是希望将我犯罪的后果降到最小。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是将更大的重担压在了我犯罪后得罪的人身上。说真的，道歉是一门艺术，当神开你的眼睛，让你看到你是如何伤害了别人的时候，他也会促使你渴望寻求他的赦免，也给你恩典赦免你的罪，同时帮助你向冒犯的人寻求饶恕。虽然我们当中大部分人都知道何为饶恕，但是清楚理解有效的道歉步骤对我们来说也非常有益。这七个步骤可以帮助你避免轻描淡写的道歉，给你提供一个真诚表达悔意的方式，好得到对方的饶恕，达成和解。